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19号星期一，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全美蓝领职位需求暴增，找不到人手。过千法轮功学院纽约游行引关注。国产疫苗无法对抗病毒，中国计划对德国疫苗开绿灯。哈里反映参加丧礼被冷待。美日将投资45亿美元对抗中国。受益于楼市和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先前在经济衰退时候大受打击的蓝领就业市场，现在一片欣欣向荣。住宅建设、包裹运送和货仓储存的招聘需求已经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有些企业甚至无法找到足够人手。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去年春季大幅裁员的制造业开始稳步增加岗位。另外，根据招聘网站 Indeed 资料，很多蓝领就业人数已经高于去年夏季水平，而且持续显著增加。经济学家和企业预期，在疫情受控之后，蓝领工作将会缓步增加，因为支撑聘用蓝领劳工的关键因素将会持续存在。学者亦都预期，随着疫情放缓，零售和餐饮等服务业工作将会大幅增加，有助整体经济成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 是激励营建和住宅就业市场的因素之一。FED 去年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且暗示利率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都维持在低位，令买屋的人增加，而且企业转向遥距工作，令消费者普遍渴望更大的居住空间，建筑商可能持续扩大招聘，增建住宅。网购热潮亦都带动蓝领工作增加，送货上门服务的增加创造了很多司机职位空缺，产品由制造厂去到消费者手上亦都需要更多人力。星期一，过千名法轮功学员到纽约法拉盛举行游行，纪念法轮功学员99年425和平上访22周年。由于今次的活动是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不多见的户外大型活动，因此分外引人注目。游行队伍有三大方阵，中午11:45开始，游行由38大道甲面街路口起步，行经海辛拿大道，抵达终点法拉盛图书馆。1999年4月25号，过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由各地去到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天津公安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并且要求给予法轮功学员合法的修炼环境。由于国务院信访部就在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来的人多了，亦都是按照当时的值班警察要求依次序排队。这个就是中共官方传媒所大肆宣传的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发生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答应了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并且当场打电话指示天津官方放人。当法轮功学员知道天津公安释放了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之后，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离开，地下干干净净。当时朱镕基对这次事件的理性处理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这件就是震惊中外的425事件。游行结束之后，在海辛拿大道图书馆旁边举行集会，集会上全球推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等组织的代表，以及时政评论家、社会团体负责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等发表演讲，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好似纽约人权组织法轮功之友主席阿伦·阿德勒所讲，如果我哋而家唔企出嚟，施压者就会有恃无恐，扩大佢哋嘅势力范围。如果我哋而家唔企出嚟，将来可能就冇机会企出嚟，亦都冇人再为我哋自己企出嚟。华尔街日报17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国国内的科学家和外国商人都要求中国批准更多疫苗，并且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北京或者会在压力下让步， 亦都准许接种外国疫苗。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官员已经正在审查德国 BioNTech SE 公司生产的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预计将会在未来十星期内为该疫苗的国内销售开绿灯。中国正在审查的疫苗是 BioNTech 和辉瑞公司合作开发的，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这种疫苗。如果该疫苗获得批准，将会成为中国批准的首个外国疫苗。就在几日前，网络已经传出第一批辉瑞疫苗抵达中国的消息，当时不少民众表示即使自费仍然愿意接种，不过相关消息很快就被官方封锁。智利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科兴疫苗在接种一剂之后保护力只是3%，在接种完第二剂科兴疫苗的两个星期之后，保护力只是可以提升到56.5%。而同它相比，美国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有效率分别达到95%和94%。即使是可能引发罕见血栓个案的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它的有效率亦都达到79%。英国每日邮报近日引述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琼斯的评论指出，中国疫苗生产速度很快，但是它们所包含的病毒蛋白和保护作用无关，实际上你接种之后很大部分都会浪费。而且这种疫苗属于灭活疫苗，由于缺乏针对性，疫苗注射入人体之后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释放很多的抗体，但是这些抗体实际上无法帮助人抵抗真正的中共肺炎病毒。美国之音星期五的报道亦都引述了一位医学界人士坦言，因为中国疫苗效力太弱，他担心可能会催生出变种病毒，成为未来全球防疫的破口。英国皇室17号为菲立亲王举行葬礼，哈利王子紧急由美国返英奔丧。当日下午，菲立亲王的仔女孙由温莎堡出发，一路步行护送亲王灵柩前往圣乔治礼拜堂，陪同亲王走完最后一程。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中间就安排了安妮公主的长子菲立普斯，三人一起并肩而行。英国太阳报报道说，根据英国行为专家詹姆斯的讲法，但是这段路就看得出威廉和哈利性格很不同。他描述威廉王子行路的时候，面部绷紧，没有笑容，眼神望向前面。相对之下，哈利泄露出焦虑和紧张的信号。他说哈利做了一些自我安慰的动作，好像用一只手拉扯背心、外套，或者是当哈利在威廉后面行的时候，曾经耸一耸肩，这些都是增加自信的姿势。另外，当礼拜堂的丧礼仪式开始的时候，威廉入座凯特旁边的位置，期间可以看到单独就座的哈利耷低头。詹姆斯指出，看起来丧礼对哈利来说压力很大。此外，据每日邮报报道，除了面对祖父离世的巨大伤痛之外，和梅根联合指控皇室种族歧视的爆炸性专访，亦都令哈利今次返英国奔丧面临庞大压力。送亲王最后一程的路上，威廉和哈利中间硬插了大表哥菲立普斯，据悉就是威廉王子的特别要求。消息人士亦都透露，哈利此行返英国面临很多皇室成员的冷眼对待，其中姑姐安妮公主、叔叔爱德华王子和婶婶苏菲在丧礼前似乎仍然非常嬲哈利，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守护女王，认为哈利的举止相当恶劣。在爆炸性专访之后，皇室成员对哈利没有一丝同情。丧礼结束之后，皇室成员由礼拜堂步行回去温莎堡，威廉和哈利破冰，凯特王妃暖心扮演润滑剂，画面显示凯特和哈利在威廉后面一边行一边交谈，跟着威廉翻转头加入。没几耐，凯特又巧妙地离开，和其他皇室成员交谈，留下兄弟两个人独处。今次是两人分别一年之后首度在公开场合互动。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根据拜登和菅义伟4月16日在华盛顿会晤之后公布的文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联合投资45亿美元用于开发下一代通讯技术 6G 或者超越 5G， 并且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和中共竞争。其中美国已经承诺将会投入25亿美元，日本亦都承诺投入20亿美元。两国将这笔投资用于研究、开发、测试和部署安全网络以及先进的资讯和通讯技术。两国还追求安全和开放的 5G 网络，包括推进开放网络框架，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针对中国领导的通讯网络创造一个替代方案。目前华为、中兴通讯等中资企业在基站领域占据了大约4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欧洲企业爱立信和诺基亚以及南韩三星电子，这些企业在基站领域总计占据90%的市场份额。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小。报道说，为了避免犯下同样错误，日本表示为开发下一代通讯技术制定全球标准至关重要，因此决定和美国合作，决定在 6G 开发之初就加入国际竞争，将日本的专利份额提升到 10%。 这份文件所概述的目标之一，就是将美日通讯合作扩大到其他国家，以促进安全的通讯方式。报道说，在美日主导的倡议中，增加合作伙伴应该有助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和中共竞争。这份文件还主张在包括半导体的敏感供应链上进行合作。除了 6G 合作之外，拜登和菅义伟在联合声明中还特别提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一致认识。这个是自从1969年以来，美日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湾。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